IFM 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单元。今天米明呢是邀请到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丽丽老师你好。
米明好，听众们好。
是我们今天来关心朋友们的这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幼童时期，在童年时期他们的一个学习过程有没有面对什么困难。那当然如果谈到这个困难的话，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把他联想到这个学习困难是不是有读啊写啊算啊的障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语言发展障碍。可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孩童时期的学习困难并不包括这个部分。
对对，其实我所要谈的这个学习困难呢并不是在我们诊断中所提到的那一种读写障碍啦，或者是数学障碍等等的。我今天所谈的这个学习困难呢，是主要是给那些孩子呢，他的适应能力，他的这种感官，他的这个智力其实都是正常，甚至是更高，但是他在学校的这个学术表现呢，却是非常不满意的，就是甚至是很多时候都是不及格，然后跟我们所定下的学习目标呢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一般学校分数基本上及格的分数都是那个50分，可能他们也会得到的分数可能也会是在20-30分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分数这样的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孩子会不会是有那种读写障碍啦，或者是专注力啦，或者是自闭啦等等的。一般上我们心理师在做诊断所下的那一种案例这样子，他都会第一个会想到那一个，因为现在我们的在这一方面的知识传播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以前我记得我开始教书的时候，20多年前还年轻的时候开始教书，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起学习障碍或者是数学障碍的时候，我们跟家长谈，很多时候都在想这是什么，不可能啊，他都是懒惰，他不爱读书，他不专心就是懒啊。然后大部分家长都会给予这样的一个回馈，但是现在慢慢的大家都会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障碍，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专注力等等的这些诊断，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就是说，当孩子分数拿得不及格的话，会不会真的也会来到需要下一个诊断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并不然，因为在很多在我自己个人在接个案的时候，其实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就是蛮多家长会开始把孩子带过来做诊断，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诊断之前都会跟家长去就去访问一下家庭史啦，他的学习史啦，这些等等。那么我们当然肯定会问的就是孩子带过来做诊断做这检测的目的是什么，做评估的目的会是什么。然后家长都说因为全部学校的几乎全部科目都考不及格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答案或者是学校老师叫我来的。然后为什么学校老师叫我把孩子带来呢？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全部科目几乎都不及格，或者是全部都不及格，所以都是围绕于科目不及格，所以被带来。那么当我们在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在还没有做诊断之前，讲真的，很多时候我蛮相信的，就是家长已经在带着他们所认为的诊断过来，我觉得我孩子应该是有智力上的问题，我觉得我孩子应该在有智障，所以他一来到他不会问我做诊断检测要多久，他会直接就问我智障的孩子需要做些什么。然后他来到就好像看医生这样子，直接好像要拿药了，然后要拿治疗的一个方案。然后我就会一般上我们在见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解释他的诊断的重要性，整个评估的过程会是什么，就一一的跟父母解释一般上如果我们要看孩子的学习能力，我们就会说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做检测就是智力OK， 智力上孩子的智力是怎么样，不管高低或者是中等，我们都要看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OK， 看智力的高中低不是去看孩子有多聪明或者是有多差，而是去看我们如何去帮助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 基本上我们都不一般说孩子是没有学习问题的做这个智力测验，一般上我们不会这样子做。OK， 智力测验过后我们都会跟父母说，下一个测验我们基本上会做就是孩子适应能力的一个测验，就是适应行为，就是对各种的环境，比如说在沟通在生活环境里面治理方面还有这一个社交方面，他的这个适应和应对的这个能力足不足够是比较低落的或者高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基本上这两个我们都会去做去看孩子到底其实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当然如果我们在整个的检测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看到孩子他是属于那一种好像在整个过程里面，毕竟我们要用的时间，比如说做一个智力测验大概要的时间要一个小时左右了，就看孩子的回答方式，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如果孩子真的不能集中他的注意力并不很好，然后我们可以在更多的调查之下，可能跟父母亲还是跟老师去询问在学校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在家里做功课有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专注力的检测那么好像社交有问题了等等，可能去做一些自闭症的检测等等的，把这些做完了之后，应该要做的做完之后，我们才来一个诊断一个判断，然后再看怎样去帮助孩子。而且很可悲的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完诊断的时候，孩子的智力其实都正常他的适应能力这些行为都是正常，但是为什么他学校的功课全部几乎主要的那些科目他都不及格他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直接去谈着，我甚至遇到一个个案，就是妈妈说我有两个孩子 OK， 这是我第二个孩子，然后我的大孩子呢已经肯定是智障了的，因为他很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不会跟人家沟通等等的，然后我就问这个大孩子几岁了，他说已经18岁了，然后我讲好大了，然后他怎么样，现在就寄托在那一种那种非营利组织的那种寄托所里面，这样子就照顾，因为他不能照顾自己嘛那么他说这个女儿呢今年就是11岁，然后他就说这女儿我相信也是跟狗狗一样的，因为她的成绩完全是不及格的然后已经5年了在小学，然后他成绩还是不及格老师我有请补习老师给他他也不喜欢跟老师相处，然后跟朋友也不能相处，然后等等的，然后朋友又会有时候欺负他，因为他比较文静不懂得怎么样去跟朋友相处等等的这样子。所以我只想跟来这边做一个检测，然后顺便拿一个 OKU 卡他直接就已经要拿 OKU 卡了本来但是因为我们毕竟要有一些程序，
对，
然后过后呢我就告诉他这个程序一样就像一般的方式一样，就是解释整个程序的重要性，然后过后就做了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孩子的他的智力上他的智商其实蛮高的然后整个整体来看他的智商非常的高比一般常人高一些，
是，
然后他的这个适应能力除了他的社交其实他沟通是正常的，基本上他在跟我互动的时候在整个检测互动的时候其实都很正常的跟我交谈没有说句子特别不完整还是怎么样然后在他的治理方面，虽然他不喜欢把投书的那种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是女孩嘛他不喜欢把投书干净就是头发就是比较凌乱的那一种衣服呢就不喜欢11岁开始很多女生都爱打扮，但他不是他就是喜欢穿回他旧的衣服他比较舒服他觉得后来我在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整个智力啊适应能力都很好，除了社交能力比较差之外社交能力比较差会有什么可能性，一可能是从小可能跟一个这样的哥哥一个比较不懂得社交能力的哥哥在一起，或许会影响到他社交呢，或者是在学校的方面他不懂得社交的时候没有人引导他，又或者他可能另有其他原因，我们就真的去找出。然后原来这个孩子本身呢其实他在小的时候一直没有很好的社交，是因为
没有说话的对象吗？
对，除了在家里没有说话的对象，然后在学校他本身呢就是因为刚好他去到的幼儿园都是男生比较多，他不懂得如何跟男生玩那么他进入小学了之后呢他就不晓得如何玩，然后只想到说我的成绩很差然后我必须读书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从3年级4年级就知道成绩很差，就会觉得就会自尊就会低落嘛，然后更加不敢跟朋友交往，所以就影响了他社交的这个发展等等所以再看下去的话，我们再看为什么他学校的科目会不及格 原来再看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妈妈都不知道的一个诊断，就是这孩子开始有自伤的行为。自伤的行为就是说，他在衣服可以遮得到地方，他已经在割，就是拿刀片在自己在割自己的身体的部分。因为他很痛苦，他整个学业的压力让他感觉很痛苦，但是他没办法去把这个感觉说出来，所以他就开始有自伤的行为。当我们在做了诊断，发现在这个检测里面，我发现其中一个指数就是他的心情，他的这忧郁的指数还有焦虑的指数很高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往这方面走去，我才发现这孩子已经是完全在精神上不能去承担学业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变成他在一二年级之后，可能三年级开始，他的成绩就一直滑落到现在五年级，他全部科目都已经不及格了。
是这样子。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的确要处理起来啊，需要一段时间。那过后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陪伴这个孩子长大呢？我相信朋友们很感兴趣，特别是来到了中学的阶段哦，那他要学习的部分就更多了，要跟同学互动的部分机会也多了。那这个我们就在歌曲的咨询过后呢，请丽丽老师再跟我们分享。IFM 爱生活，刚才我们听到李丽丽心理咨询师谈到那个个案哦，其实在经过了这个检测发现，哎，这个孩子虽然在成绩册看到他的这个表现不是很好，可是他的智商呢，不是说低智商，也不是普通智商，是智商不错的一个孩子，可是为什么在学术表现出现了这个状况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个学习障碍。所以在陪同以及了解之下，其实如果孩子得到适当的引导，他会很快衔接上，然后呢，就是表现出来他的一个成绩，或者是他的一个本来拥有的潜能，才会被看到，对吧？
对对，这是学习困难跟学习障碍的等，还有其他障碍等等的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就因为他们不及格，和把他混为一谈，其实对这些孩子是不公平，因为用的方法会不一样，其实治疗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好像刚才那个孩子呢，我们发现原来他在学习情绪上起了很大的这个转变，就是从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还有信心自己能够进步，到慢慢的自己对于学业这方面的这一个已经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学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所以变成他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那种对学业的一个焦虑。当这个女孩被治疗了之后，就是当然不是在学习方面的治疗，而是在心理方面，做了一个将近七八个月的一个治疗之后，这女孩的这个忧虑跟焦虑呢，就慢慢的减到最普通的一个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做一个学习上的这个辅助。这学习上的辅助呢，就是回到孩子他的学习程度开始教起，所以父母亲呢就在学术上给予的配合，就是根据孩子的能力，然后根据孩子的性格去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老师。结果这孩子呢就很幸运的遇上一个自己都能够相处的一个老师。这孩子在就不长时间，一年的时间看到很大的一个进展。然后这孩子其实今年已经是15岁了。在从11岁到15岁的这些年里面，我们孩子怎么样慢慢的走上轨道的，其实他走上轨道的这个年份只有3年。你说很长吗？其实算谈起来不长，在3年里面他需要调整他的心理，他需要去跟他之前所落差的这一个学业上的脚步拉近。这一个其实3年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年份。为什么我会说3年不会是很长？因为当我们提起3年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哇好久哦，因为这个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的。但是今天我会提出这一个3年其实是很短，是说因为在带孩子走过这些我们说低潮的时候，不可以快，也不可以短，当然也不可以太长。那大概要是怎么样的时间，几乎都是这2-3年的时间，孩子能够慢慢的上轨道，那个是适合的。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2-3年？为什么不说其他的年份，5年啊、6年啊、1年啊？这是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这么多年，大家就是不同的领域的治疗师，因为我们心理师也很多不同的领域，在我们在谈之后，大家在见面商谈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一般上 病人最适合的一个进步实现，哦，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国度，哦，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跟不同的国度比较，他说，哎，在外国哦，他们才用一年呢，对呀，在外国的确是一年，你看看外国的教育制度，孩子如果真的有状况，哦。外国的教育制度其实他不用说出怎么样调整，他其实缺去学校就是已经很适合他，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要不同的国情啊，不同的教育制度，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做出的治疗方案也会不一样，所以需要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啊，这样子当然我们会慢慢的跟家长解释，那么就带着家长走过，走过的家长他才会知道真的这三年其实不会太长啊，但是一般上还没有走过他们就会说好长了，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孩子他慢慢已经进入轨道的时候，到现在这孩子近15岁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援助，他就是像一般的孩子一样就上学，然后偶尔上一些科目的补习班这样而已，然后他已经上轨道了，然后科目虽然没有说名列前茅，但是都是已经是及格了，然后都是自己能够处理的，这就是一个学习困难孩子他能够走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很多家长他会问，那么我怎么去知道我的孩子是学习困难或者是属于学习障碍啊，或者是其他障碍等等，那么我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当你遇到孩子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或者是孩子开始很多科目都不及格的时候，停下来，不管你多忙你都停下来，听听孩子心里的声音，他是否心里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了，因为他的学习心里出现状况了，或者是他身边交友方面出现状况了，他遇到朋友之间的不协调，他不懂得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遇到学习困难的问题也是基于他们的解决能力不强，
对
啊，他们解决能力不强，所谓解决能力就是
生活各方面的能力啊，
对，生活各方面的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解决能力这一块，他面对朋友不懂得解决，大家就是不懂得如何和谐的相处，遇到不和谐要怎么样处理，那么遇到考试可能不至于不及格，但是分数稍微跌落的时候除了慌张之外，除了担忧之外，那么要怎么去处理因为有时候当然如果父母能够发现会陪伴他一起处理，
对，
但是如果没有被发现呢，他本身就会一直自己默默静静的慌，有些小孩他们很懂事，他们说我不要让父母操心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我不想让父母操心，所以我自己去想办法，但是在想办法过程他真的是只留意在想办法，他不懂得如何去把这想的办法然后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他就一直卡在那边，连应该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日的情况之下累积下来，那个成绩就慢慢的一直被影响了，这样子，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看到孩子成绩开始下滑了，停下来跟孩子谈谈多注意，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亲子专家说不要注重孩子的成绩单，我也是一样但是这一次我所讲的注重孩子成绩单不是为了他一直要
拿 A
很难名列前茅，注重是他从他成绩表现里面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但是从成绩这一方面里面也可以看到孩子可能会心理上或者是在他的其他生活方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学习方面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影响到他的成绩我们用成绩单来做这一件事情不是拿成绩单来跟孩子谈成绩怎么变好怎么去比较跟其他孩子，不是而是怎样让我们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忙他，这样子，所以让孩子 OK 看到了孩子下滑了，跟孩子谈了之后可以可能找一些方法，比如说找一些家教的，找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适合他的教育方式然后跟孩子让孩子跟进比如说他在学习上一些困难，然后找一些怎么样的老师跟孩子商量因为青少年了嘛，跟孩子商量然后看怎么样去 OK 当家教或者是特别助教也好怎么样的这些教育的情况之下还不能让孩子的学业进步不然不能说助教不好还是怎么样，他其实不一定是助教的问题然后可能他有其他隐藏着这些隐忧，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到可能心理问题有时候真的我们很难去发现，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他们比较喜欢去保密就是要有自己的秘密，或者是可能从小我们没有跟孩子有习惯畅所欲谈的那一种习惯，所以很多时候 青少年到了这个年纪更加是欲言又止，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或者偶尔跟朋友说，朋友也不能帮到很多，就慢慢累积变成一些心理因素，心理问题的发生。所以当成绩还是不能进步，真的我们很努力的去给他最好的学习方式环境等等的调整还是不行，像我希望父母能够做的就是让孩子去做一个诊断，一个专业的诊断，而不是说我去某一个不是非常专业，可能给某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看看看他是怎么样，因为这些诊断呢需要一些专业的团队在配合，也不能说完全用随便去上网download一个问卷然后就去做诊断。为什么我说不能download？因为蛮多家长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会去上网去找问卷，然后他们自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呢就说看了然后还是不明白，很多时候有些呢就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继续让孩子这样子走下去，完全没有去做一个专业的诊断，然后结果有一些个案啊他就会发生了就是孩子拒学的问题，像我前两个月遇到的一个就是孩子拒学了，他原来他已经是从今年就是2018年他开学上了一个月之后他没有再上学，就一直这样子待在家里非常恐惧的去上学，所以后来家长他很坦诚地跟我说他自己做问卷，他在他一年多前就自己去做，然后就以为自己可以去帮忙孩子，结果当然就不能了，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谢谢丽丽老师在这个方面的贴心提醒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诊断才能够更清楚的或者是确认的了解孩子本身面对的这个是哪一方面的问题，那么诊断过后我们就比较能够有方法和方向去陪伴孩子了。我们这时候先听歌，是选来的是蒲公英这首歌，歌曲咨询过后我们继续再聊。IFM 爱生活，其实在我们的直播帖下就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特别是提到刚才丽丽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个案哦，他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现在整个家庭结构的改变呢，看到这家庭结构很小了，然后再加上父母亲对待孩子的一个陪伴方式或者是教养方式呢，都是什么东西都准备好，没有问你的意见，也没有跟你沟通，也没有跟你商量，全部都为你安排的好好的，就是希望你可以无忧无虑的过活。再来的就是隔代教养，特别是隔代教养的时候呢，这些祖父祖母辈、外公外婆辈或者是长辈也会特别的爱孩子和宠孩子，所以就可能会把孩子呢造就成一个我什么东西都不用烦，反正东西有的多都准备好给我了，是变成他们在生活中缺乏了这个适应能力跟学习能力跟应对能力吗？
对，其实这些个案最真的这一些年，最近这些年很多，
老师应该发现最频密吧？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所讲的，他所有的科目我不及格，但是有两个科目他及格，他喜欢，我喜欢的我就去读，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一直以来，他从小到他也是今年15岁，他从小在他的整个的成长过程里面，就是要有应有尽有，要有什么都有，在务实生活其实不是问题。他在整个学习里面呢，就是我想要学我就学，我不要学我就不要，所以他不喜欢的科目基本上他都没有放心思去学。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孩子的学习态度，因为学习不是我想要学就是学，学习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上学？为什么我们要到学校去？为了他的目的是什么？甚至有一些我遇到的一些个案，孩子本身跟我说，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读书就是为了以后做工赚钱，如果读的书多一点，我赚的钱就会多一点，等等的这些。你看，在对于这个学习，刚才一个是学习态度出了问题，一个就是学习的信念、学习的目标出了一个问题，这些都会造成我们所谓讲的学习困难，就是他会一些科目他就因此。因为态度了，因为这一些我们所谓的信念的问题比如说可能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我看到他突然间认识的人多了，看到很多也没有读书啊，他赚的钱也很多啊，那为什么我要去读书？ 态度的话就是，哎，我想要读就读啊，我反正，更何况有一些可能是在私立的一些学府，他更加容易会有这些什么，我想要读这个就读这个，我想要读那个就那个，哎，这态度上出了问题。当然有一些可能刚才明明有提到，就是能力上的问题，解决问题啦，思考问题啦，做决定的能力等等，可能父母亲没有给予这方面的能力培养，反而就是提供所有东西都在提供的等等，就会造成孩子可能慢慢长大学习所需要更多的能力的时候他应付不来，因为这些能力的这个缺乏也会造成他学业慢慢的滑落这样子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学业的滑落，因为青少年了嘛，他的自尊很重要，然后在这个时候一上学业滑落，然后就不懂得如何处理，很容易就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负担，
对，
就会更加剧学习困难的这一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真的要非常关注这一些点哦，不是说你爱他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为他做好，然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会褫夺他在生活方面培养各种能力的一个机会。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让我们惊讶的就是，很多时候原来学习困难的造成的原因又就是他过得太好而不是被忽略。因为在可能一些比较落后国家，我们发现哎，孩子遇上学习困难就是因为学习机会不足够，或者是学习品质不够好或者是没有好的学习环境。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开始已经出现了另外一群，就是他们遇上的学习困难是因为过得太好他们学习机会很多，但是因为过得太好，没有培养好的一些学习态度或者是学习信任，然后让他们对学习不会抱着对正确的一个态度跟方法，所以就慢慢的学业的成绩就会被影响，然后就这样子滑落，就造成我们看到成绩单的那一种所谓的红字等等这样子。
对，我们有另外一位朋友就想请问，其实在这个霹雳州我们可以找到哪一些专业的这个咨商或者是咨询人员可以帮孩子做这方面的鉴定呢？
对，如果是一般上如果在有些可能地区了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找到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的话，我建议去中央医院中央医院一般上你去门诊门诊的时候你可以跟那边的医生说我孩子遇上了这些学业上的问题然后让门诊的医生给你写一个推荐信推荐去看哪一个部门。通常门诊医生他会去帮你找资料，然后去帮你把孩子推荐过去应该他们要去见的人这样子。
一般上就是中央医院就会有这样子的医生在驻诊吧，特别是大型的中央医院
大型的中央医院或者是一般不同州属的中央医院呢他们都会有门诊门诊就是一般上我们都是拿卡号在等的然后一个个号码就要进去的就没有一些
就是Basaget Law
的那一种然后就去跟医生说我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他写一个推荐信让他去推荐，然后一般上他应该也会推一般他们也会推荐到也是同样是医院但是他推荐去的部门是属于专科专科可能一般上都会去临床心理科或者是儿童精神科这样子。
对，而且呢我们希望朋友们要做这个准备因为呢你以为你可以直接的见到那个专科，可是如果你是看这个中央医院我们所谓的这个政府医院的话，基本上呢还是要从这个 Basaget Law 就是普通门诊那边先看，然后医生鉴定了他才会写推荐信然后给你，然后你要再去找另外一个部门或者是另外一个楼层另外一个诊所重新要再挂号，也是要等这个所谓的门诊时间才能够再看到相关的医生。
对，这是在政府部门方面的当然你有私立的让他们他的那个程序比较短一些这样子
只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父母亲都注重类似的这个孩子问题，所以他们也很努力的希望把孩子带去给医生鉴定还是什么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看私人医院他还是要等
真的要等
虽然可能有些人说哎，我不钱私人医院还要等像政府医院这样等需要等
需要等因为每份报告每个分析都需要我们的 的专注我们人手去做、
啊、
去分析
对、
所以我们快不了、嗯、真的有时候问我们心理师为什么写封报告需要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需要去分析、不能说、是这样的成绩就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嗯、明白、就是不像普通看那个头痛发烧的那个医生要那么快就可以下诊断、因为毕竟这个涉及到孩子在、行为在学习跟认知各方面的一个问题就需要比较细腻的做诊断如果你是那种动不动就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的劝告底下就觉得拿一个 OKU 卡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如果这还没有经过确诊你就这么想了其实搞不好这会一个是一个误导因为孩子本来就不是 OKU 他只是在某一方面卡住了还没有人协助他度过这个部分
对
所以就这方面真的是莉莉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提醒啊那如果大家听了我们看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节目也很想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身边的家长啊欢迎大家来到 IFM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呢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也祝福我们在学习中的孩子可以得到更棒的引导跟陪伴谢谢莉莉老师
谢谢